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张路加牧师主讲。
我是张路加牧师，我们这一堂在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要来思想结出仁爱的果子。我们先一同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在基督里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生命，就是爱的生命，也能够为主做见证，结出仁爱的果子。这段时间求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也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好使我们从你的话里能够明白了解真正的爱。求主让我们都成为爱的使者，也是神所爱的儿女，在地上做耶稣基督爱的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31节到13章的第8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爱也许是我们在世界上听到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人人都在寻找爱，人人也都感觉需要被爱。但是我们都发现，今天的世界，爱是这样容易的就失去，爱是这样的难以寻觅。我们过去被教导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似乎一切爱都有一个原因，一切爱都有一个前提，都有一个条件。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加的感觉爱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很多人形容今天的家庭好像是暴风雨中的避风港，但是却在避风港里面常常刮起暴风雨。家应当是爱所汇聚的地方，但是我们却看见多少的家庭处于破裂的边缘，许多的家里面没有爱，因此家就成了一个房子。家是用爱来建造，而房子是用水泥、石头、木头来建造。当家里没有爱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房子而已。同样的，婚姻一旦没有爱，就只是剩下一个名分。父母跟儿女、兄弟手足之间也是如此。有人戏称我们这一代，从小缺钙，长大缺爱。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心里面却时时在寻觅那一份的爱。 那么到底爱是什么呢？真爱究竟从哪里得来呢？当我们在世上寻寻觅觅找不到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在基督里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爱是什么，也唯有得着这份真正的爱，才不会再失去，也才能够真正靠它来胜过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考验。刚刚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爱的定义，爱首先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告诉我们说，爱是更大的恩赐，它比其他的一切恩赐要更大。圣经用了许多来跟它相对比，有万人的方言，有信心，有施予，有这样那样的恩赐，但是更大的一样恩赐就是爱。不但这样，12章的31节也告诉我们说，爱是更妙的道，不但是神的道，而且是非常奇妙的道。我们都知道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有人说爱也是最好的美容剂。一个人心里有爱的时候，你能够从他的脸上看到那种爱的荣光。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说，爱是那更妙的道。神这奇妙的道在基督的爱里面向我们彰显出来。不但这样，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也告诉我们，爱是属灵价值的实际。若是脱离了这个属灵价值的实际，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可言。和什么相比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爱和恩赐相比，有方言，甚至有天使的话语，但是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和什么相比呢？也和先知讲道之能来相比，若是没有爱，这一切也都归于徒然。和什么相比呢？也和知识相比，包括你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属灵的知识，但是如果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甚至于和行神迹的信心来做比较，即使你有能够移山的信心，但是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同时也和那些表面化的善行来做比较，你哪怕常常周济穷人，甚至于舍身来焚烧，但是如果没有爱，你就缺少这个属灵价值的实际。原来爱是这么的重要，原来爱是这样的被定义，它是一切真正属灵价值的实际。爱是什么呢？爱也是永存的。哥林多前书13章8节说，爱是永不止息，一切长存中最大的就是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神的属性之一。约翰一书4章16节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神永存，所以爱也永存。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当我们了解到一个真爱的定义，它是更大的恩赐，更妙的道，属灵价值的实际，永恒的，是神的属性，我们就知道，除非我们能够认识神，并且被他的爱充满，否则我们就无从谈爱。真正的爱，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它一定能够胜过五个方面的考验。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和第8节都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且是永不止息。所以爱第一方面能够胜过的是时间的考验。我们生活在地上的都知道，当时间改变，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在婚姻里面是这样，在父母跟儿女的感情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发现，当时间改变了，似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情都发生了变化。 但是真爱它一定可以胜过时间的考验。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真正的爱，我们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会常常改变的人。感谢神在基督里把真爱赐给了我们，让我们靠着他就能够把爱很久的带出来，能够把永不止息的爱活出来。爱不但能够胜过时间的考验，爱也能够胜过第二个大的考验，就是胜过别人的性格和我们有区别的这个考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爱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事实上，要胜过别人的性格和我们有差别的考验，还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甚至很多时候，在婚姻里面，虽然夫妻二人相处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常常会发现各自性格上有跟自己不同的地方，觉得难以包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的陷在自己的中心里面，而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真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才能够胜过别人的性格与我们自己有差别的考验，我们才能够真正开始来学习包容，来学习相信。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已经有好多年，但是在很多的时间里面，他们常常为着个性里面一些的不同彼此的争执。这位妻子是一位非常细心细致的人，而这位丈夫却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他们常常在出远门的时候争执就达到顶点，因为做太太的就常常忧虑房门没有关好，电灯没有关掉，煤气也没有关掉。常常到了飞机场，到了火车站，妻子就想起来这些事情而要回家再去检查。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常常发现妻子所担心的这些事并没有发生，一切都已经关掉了。而为这个缘故，丈夫就大为不满，常常争执。感谢神，当他们二人信主以后，丈夫常常在祷告里面把这些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开始他的祷告都是求神改变他的妻子，但是渐渐的，圣灵在他的生命里面做工，让他看见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他自己，他应当靠着真爱来包容别人性格上那些的差别。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丈夫从一个粗枝大叶的人竟然变成一个他太太口中非常细心的一个男人。他太太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们二人又坐上了火车，要往远方去旅行。在车上的时候，妻子就想起来他烫完衣服那个熨斗还没有从墙上拔下来，就非常的着急。当他在那里焦虑的时候，这个丈夫竟然把熨斗从行李里面拿出来给他看，安慰他说，你看熨斗在我手里呢。妻子很惊讶，为什么丈夫出门要带熨斗呢？她的丈夫告诉她说，因为刚刚我们所有的门窗、电灯、电器、煤气都检查了，但是当你上车的时候，我又回去发现了这个熨斗，虽然你已经拔掉了，但是我仍然把它带着，因为可能你会想起来。当妻子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很大的喜乐的光芒。他说，我真的发现我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真的发现我的丈夫比我更加的细心。当一个人有真爱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够改变自己，也能够包容别人个性里面跟他不同的地方。真爱能够胜过第三个很大的考验，就是自我中心。圣经在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描述
来形容我们自我中心的表现，有自夸，有张狂，有嫉妒，有求自己的益处，有常常发怒，有计算人的恶，这一切都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唯有真爱才能够胜过自我中心这个最大的仇敌。在纽伦堡的一家博物馆里面，曾经看到一幅世界名画，就是一双祷告的手。这幅名画是出自16世纪德国一个很杰出的艺术家 Albert Dürer 他的手笔。事实上，这幅画也是他最早的处女作。当我们看到画面上那双粗糙的手的时候，我们大概很难想象为什么作者他要用这双手来做一个范本，这双手为什么又被取上一个题目是祷告的手呢？原来这幅画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Albert Dürer 和他的好朋友在年少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城市里面去学习画画，他的朋友比他年长几岁，在绘画的天分上也很有才华。当他们来到城市里面，发现要去拜师学艺，要一大笔的经费，钱从哪里来呢？两人商量的结果，就是必须有一个人先去做工赚钱，好来付房租，好来付另外一个人的学费。Albert Dürer 说，让我去吧，因为你的天分很高，你的年龄也比我大，还是你先去学画，让我去打工吧。但是他的好朋友却坚持说，不行，还是你先去学画吧，因为我年龄比你大，我的力气比你大，也许可以赚多一点的钱。他的好朋友就义无反顾的有3年的时间做很辛苦的工作，把钱拿回来付他们两人所住的房子的房租，同时也供养 Albert Dürer 能够拜师学艺。3年过去了， Albert Dürer 很刻苦很用功，他也终于拜师学艺告一个段落。那天当他兴高采烈回到所住的小小的阁楼，想告诉他的朋友说，该轮到你去学画了，让我来挣钱来付你的学费。当他走上阁楼的时候，听见里面传出来祷告的声音。他从门缝里面看进去，正是他的好朋友举着那一双粗糙的手向天父祷告。他的朋友向神祷告说，感谢神，让我在过去的岁月里面能够做工来帮助我的好朋友，求神继续加添我的力量，让我继续做工来帮助他。 Albert Dürer 正在诧异，为什么他的朋友要继续做工而不去学画呢？当他看见那双粗糙的手的时候，他忽然明白了一切。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的朋友因为辛勤的做工，一双手已经变得非常的粗糙开裂，不再像一个艺术家的手这样的细腻。但是他却毫无怨言，仍然向父神祷告，求神大大的使用 Albert Dürer， 让他能够借着画画来为神做见证，而他自己却甘愿继续当一个幕后的帮助者。 Albert Dürer 看见这双手，不但心里充满了感动，他也跪下来向神祷告，愿意用画画来见证神。他看到那双手，赶快就把它画下来，取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就是一双祷告的手。诚然，真正祷告的手是一个没有自我，不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体贴天父的旨意，处处为别人着想的手。而这正是真爱的体现，因为真爱能够经得起自我中心的考验。真爱能够胜过的第10个考验， 就是能够胜过罪恶试探的考验。这里告诉我们说，害羞的事和不义，这些都是罪恶试探的引诱。感谢神，唯有在真爱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胜过。今天的世界，人欲横流，充满了各样的陷阱，也充满各样的引诱和试探。要胜过这一切的不义，胜过这一切的试探，除非靠着真正的爱。在婚姻里面也是如此，虽然充满各样的陷阱，有各样的诱惑，但是基督徒的婚姻，神是我们家的主，所以婚姻里面遇到难处，我们要举目望天，我们要仰望主的怜悯，我们更要靠主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真正的爱。婚姻只有天梯，没有后门。这里告诉我们，真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做害羞的事。我们就能够靠主胜过各样罪恶试探的诱惑。真爱能够胜过第五个方面的考验，就是胜过环境压力的考验。第七节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就是告诉我们，无论环境怎样的变化，但是我们都不失去真爱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在仇敌各样的逼迫当中，甚至很多人在烈火焚身的时候，在斗兽场中沦为那些狮子食物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住地为执政掌权者，也为周围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和祝福。这种爱的力量是真正让基督的信仰在那个时代，仅仅短短的几百年就改变了许多人，把许多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真爱它是不受环境和压力的影响。感谢神，我们知道了爱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了真的爱它能够胜过五个大的方面的考验，就是时间的考验，性格不同的考验，自我中心的考验，罪恶试探的考验，和环境压力的考验。其实爱的源头就是神。当我们要来表达真爱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明白到底神的爱它的表现是怎样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的表现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的爱是温柔和细腻的。在以赛亚书66章13节里告诉我们，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神的爱就好像母亲爱儿子的爱，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温柔。旧约西番雅书第三章的17节也告诉我们，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节圣经也把神的爱很生动地描述出来，他在我们中间必因我们欢心喜乐，默然爱我们，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这样的爱就像母亲温柔细腻的爱在他的儿女身上。感谢神，求神也照样把这样的温柔细腻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以及我们愿意更细腻的去体会对方的需要。神爱的第二个方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这是神的爱是毫无条件的，是虚己的爱。在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毫无条件的，
在地上的爱都有各样的条件，有人把它形容为是如果的爱，又或者是因为的爱。因为如果，所以我们才相爱。但是神的爱是毫无条件，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基督为我们受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诗篇二十七篇十节说，我父母虽离弃我，耶和华却必收留我。神的爱毫无条件。爱的反义词就是那个自己。当我们虚己，不出于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摸到了什么是爱的真谛。因为神的爱就是毫无条件的。神爱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神的爱也是牺牲舍己的爱。神不但虚己，而且是舍己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我们的缘故，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给了我们，完全是牺牲舍己的爱。基督用他的生命换回我们的生命，一人既替众人死，好让我们能够在他的义上活。因为主的替死，我们就不再受死亡的辖制，得以从死里复活。感谢神，但愿神牺牲舍己的爱也能够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来。最后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那里说，古时耶和华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神他也不忘记我们。这就是神爱的一个表现。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效法神的爱，温柔细腻，毫无条件，牺牲舍己，永远不变。当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在耶稣基督里仰望他，跟随他，我们就一定可以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结出仁爱的果子，把神的恩惠慈爱都彰显出来，好让人看见就归荣耀给神，也愿意来跟随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你受死被埋葬，也为我们你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显明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更是感谢你把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爱的生命，是能够经过一切考验而不褪色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愿意把自己跟爱的源头连在一起，也唯有我们与神永远的爱连在一起，爱在我们里面才不会枯竭，不会褪色。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好让我们在地上为你做爱的见证，结出仁爱的果子。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